好，我们今天要洗礼，我们在洗礼之前，我还是要讲一点话。我仍然在讲这个系列，从民数记我们来讲行动中的会幕，也是讲到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就是今天我要特别为今天将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讲一点话。我今天给一个题目叫做与神同行走天路。你今天受洗，你开始走一条的前面的道路，我们称它叫做属天的道路，天路。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与神同行走天路。我们现在看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我来读。民数记十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第二年，这是指的出埃及以后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南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他们在西奈旷野，在西奈山领受律法，领受十诫，还有造了会幕。现在他们这些都做完了，包括了数点百姓这些事，现在他们准备往前行。其实前面几章我还有一点话，还有一些篇章我们还没有讲到，下一次我们要讲。可是我为了今天的洗礼，我跳过去，先来讲到他们预备要起行。再看三十三节，民数记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把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就用他们出埃及来算年代，而且把出埃及的那个月改为正月。原来那是以色列人的七月，现在改成正月。所以神让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而他们能够出埃及，跟羔羊被杀流血有关系。这是用来讲到今天我们也蒙了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的救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也将要开始一个新的路程，就像今天受洗的人一样。那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借着羔羊的血的救赎，他们出了埃及。后来神就带他们到了西奈山，那是在西奈半岛的南端红海边那里。在那里神颁布律法，而且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在那里神要他们造的会幕跟约柜，也用云火柱遮盖他们，带领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神同在的一个记号。这都是我们之前已经用了好几次跟大家讲的。然后现在神要带他们走上经过旷野的一个路程，要走向应许之地。那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段话，以色列人这个历程，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将要走上一条属天的道路的一个写照。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神将要引领你踏上的路径，就是像神当年把神的百姓从 埃及拯救出来以后要他们走的道路。我们都是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那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实际上那个意思是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蜕变，一个更新，从我们原来旧有的生命里面要改变，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被买赎，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罪也蒙洗净，而且神将要赐下圣灵给我们。今天你是在水里面受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那只是一个表号。其实神想要做的事是用他自己的灵，也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同在，就是神自己来为你施洗。那个将要成为你是神的百姓，而且神与我们同在同行的一个记号。所以当以色列人被神带领出埃及，又在西乃旷野做了这些事之后，现在他们要走上旷野的历程。在过了经过那个旷野之后，他们有一个目标，要进到应许之地。这个用来表征我们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那我们将会继续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与神同行的这些经历，下一次之后我们还会讲到这些。可是今天我要先提到关于我们的天路历程，而且我想对照一本在教会里面很有名的书。事实上以前有人称它是圣经之外全世界最畅销的书，曾经卖最多的书，就是《天路历程》。我有点觉得也许在《哈利波特》之前吧，很难说，说不定《天路历程》还是胜过《哈利波特》，因为它连在出版之后不久，还是十八世纪的时代，十七世纪的时代，十七世纪的快结束的时候。1692年那一年，光那一年，据说这本书就印了10万本。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印10万本是很了不起的事。这是17世纪英国浸信会的牧师本人约翰，他的名字叫做 John Bunyan， John 就是约翰这个字 ，Bunyan 是他的姓 ，B U N Y A N 嘛，哈 ，Bunyan，John Bunyan， 本人约翰。他是一个牧师，可是那个时代的英国的教会只接受在跟政府结合在一起的叫做英国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或者我们今天把它叫圣公会啊，只有他们才能够合法的聚会，还有被他们认可的牧师才能够讲道。可是那个时代其实在英国已经有许多人，他们已经被神得着，也被神呼召，有的人就开始讲道，那是非法的。本人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本来是一个补锅匠，可是神那样得着他，使得他不但会讲道，而且讲道讲得很好，以至于在英国国教里面有一位大学士，是英国的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也是教会里面重要的领袖，清教徒领袖 John Owen， 他曾经担任牛津大学的副校长。所谓副校长就是校长的意思了，因为君王是校长。可是他常常去听本人约翰讲道，所以英国国王就问他说，你一个大学士怎么去听一个补锅匠讲道？他说，陛下，我很乐意用我所有的学问去换取这个补锅匠的讲道的才能。那个是后来英国特别因着本人约翰的原因，还有因着别的原因，合起来在1688年的时候，他们制定了一个容忍法案，才开始允许这些英国国教之外的牧师信徒能够讲道，能够聚会。 可是本尼约翰就因为这样好几次被囚禁在监牢里面，他因为传道被囚禁在监牢里面，他在监牢里面写了这本书，叫做《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很值得读的一本书。本尼约翰在这本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他用这种方式来写这本书，他说，当我在这世界的旷野行走，遇着一个洞，就在洞中睡着了。在梦中，我看见一个人穿着褴褛的衣服，背对着他的家，手中有一本书，背上负着重担。他打开那本书，边读边流泪，哭喊着说，我当如何行呢？这是天路历程的开始。我再讲一遍好吗？再读一遍。他说，当我在这世界的旷野中行走，我看见一个洞，我就在洞中睡着了。在梦中，我看见一个人穿着褴褛的衣服，背对着他的家，手中拿着一本书，背上负着重担。他打开书，边读边流泪，而且哭喊着说，我当如何行呢？他不知道怎么样走向圣经写的天路，可是有一位传道在《天路历程》里面，那本书里面，里面的人物都是名字都是象征性的。这个人叫传道，这个比较你了解的，就像我们这些传道人一样，英文用 evangelist 来讲，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传道，就来指示这个人。让他看见前头有一个窄门，他说你要往那个地方去。神也是这样，会一步一步的指引我们。他被指引以后，他就跑离开他的家乡。他的家乡本来约翰称他叫做 City of Destruction， 叫将亡城，就是将要灭亡的城。他的家人跟邻舍都来拦阻他，觉得他疯了，为什么要追寻那个现在看不见的东西呢？可是他没有听他们，他捂着耳朵往前奔跑，头也不回的往前奔跑。从这里开始，在书上本约翰称这个人叫做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我们称他叫天路客。这个天路客往前奔跑的时候不理他家人的呼唤，把家人撇在后面，背对着他们，头也不回的往前走。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这不是叫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就要离开家，不要跟家人来往，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事实上本人约翰本人，写这本书的作者本人，他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他家里会贫穷，因为他没有办法有好正面的在那边做牧师服侍，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还是照顾他的家。你知道那个时代监牢不像现在，那个时代的在监牢里面，你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工作赚取生活费，并没有国家给你在监牢里面养你的。本人约翰他不但在监牢里面工作养自己，还养他的家，还有好几个孩子。他在监牢里面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做鞋带。他自己后来说，他在监牢里面那些年日，他一共做了好几万个鞋带，他用这个来养家。他特别有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儿是生下来就失明的，特别的爱他，特别的照顾他。所以其实本人约翰在监牢里面做这些事。那些狱卒管监牢的人都很同情他，所以有时候偷偷的放他回家。他不但回家看看他的家人，还可以跟他的信徒讲道给他们听。他还在监牢的时候就有一个教会聘他做他们的牧师，所以他讲道给他们听，然后他们按时间 回到监牢里面自动回来这样、一直到容人法案他才不再需要进监牢、就是像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要成为基督徒也要留心，有可能正在我们决心要这样走的时候，或许也会有各样的拦阻、你要不要像这个基督徒一样捂着耳朵不听那些话，专心的走这条天路、圣经里面记述了一位真正的天路客、刚刚本人院讲的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在泛指着我们这些人，可是圣经里面有一位真正的天路客，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他本来住在拜偶像的中心地带，那个地方他的家乡叫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如果你读过历史，古代有两个流域，有一个帝国叫做苏美帝国，苏美帝国的首府就是乌尔，他住在那里，那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可是他住那里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他75岁，他离开了那个地方，顺服神的呼召，神呼召他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创世纪12章，创世纪1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叫亚伯兰，后来神给他改名的，这个亚伯拉罕神应许要将他成为大国，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他的后裔。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为亚伯拉罕的事情做了很详细的注解，希伯来书第11章第8到16节，希伯来书11章第8到16节，我来读，你慢慢听我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跳过去看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6节一起读，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这段话很生动地描绘了这位天路客的事情。我18岁的时候开始到教会去，我不知道我那个牧师是常常在讲亚伯兰的故事，还是因为这个故事那么抓住我的心，所以我的印象中好像几乎每一个礼拜天都在听他讲亚伯兰的故事似的，至少听了好几次。而且我听他讲的时候，我觉得牧师好像用他的手指顺着上帝已经刻画在我的生命里面的那个纹路在走似的，就是像这样在讲。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讲的是亚伯拉罕，我觉得他好像说的也是我。我觉得他所有讲亚伯拉罕这些话，我不是听得说哦，有一个人这样做，不是，而是觉得那就在说我。我们蒙了一个呼召，我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可是我们因着信，就觉得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乡。所以这些话对我来讲变得非常真实。那个时候其实这些有一些字眼我没有那么明确的认识，可是我从我后来更认识主以后，我觉得圣经讲的这些话是真实的，好像有一个 calling， God's calling， 神的呼召，一个呼唤， 很强烈的运行在我的心里面。我很诚挚的盼望今天受洗的诸位，你也都能够意识到这样一个护照。你受洗成为基督徒，是在这个护照里面，我们的生命不再像浮萍，没有根的浮萍一样，我们是扎根在神跟他的话语里面。事实上，神把亚伯拉罕走这条天路所用的信心，说成是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恩的信心的典范。我们效法他的信心。亚伯拉罕顺服这个呼召，就离开他的本地亲族与父家，来到神的应许之地。我刚刚已经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在就业时代也就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对我们今天来讲，你不是真的要离开你的家，可是你的心需要这样，你有另外一个生命的样式在你的心里面展开来。那神要亚伯拉罕他跟他的后裔要寄居在那个应许之地，我们称他叫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后来他将成为一个大国，就是以色列。其实以色列一直到现在仍然不是多么大的国家，全世界差不多1500万人而已，可它确实是一个大国，因为它遍布在世界的各地，而且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他们都执掌经济啦，甚至政治啦，还有很多领域里面的大权，他们影响非常深远，光得诺贝尔奖他们就很可怕的一个比例，他们好像差不多占全世界得诺贝尔奖的人的20%？20%的样子啊。就全世界有5个人得诺贝尔奖，有一个是犹太人，尽管他国籍可能是美国或者德国，可是他是犹太人的背景。那是神给以色列亚伯兰的后裔的一个应许。而且更要紧的是这样，基督救主以及他的救恩将要从这个族类出来的。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生为人的时候，就生在以色列地，而且以犹太人的身份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神一起头叫亚伯兰要分开来，跟本地亲族父家分开来，因为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命运，一个方向，他身上有另外一个命定。虽然神叫他离开他的亲族，可是他有一个亲戚跟着他，对不对？那个人叫罗德。听过罗德吗？罗马的罗，德就是得着的德。他的英文名字很简单，很容易记， Lot， L-O-T， Lot。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大哥的儿子，亚伯拉罕大哥叫哈兰。虽然圣经有一个地方把亚伯兰名字写在哈兰跟拿赫的前面，可是我们相信哈兰才是大哥。而且两个人年纪可能差很多，所以这个大哥的儿子他的侄儿罗德有可能跟亚伯拉罕并不是忘年之交，而是年纪很相仿的朋友，他们是叔侄的关系，也是像朋友一样。所以罗德分享了亚伯拉罕的意象，神给他的呼召，他跟着他一起走。很可惜的是，圣经后来给我们看见罗德并没有走到底。我今天借这个故事也是要勉励我们每一位，特别我们受洗的，不要像罗德一样，你好好的开始一定要好好的走到底。不要像罗德一样，你知道他跟着亚伯兰出来，所以也一起承受了神给亚伯兰的祝福。那个结果就是他的牛羊产业多起来。当这些牛羊产业多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罗德他心里面关心的事就变成这些东西。他刚开始跟着亚伯兰的时候有可能不是，可是后来他的心变成是放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为了继续发展他的事业，后来他就跟亚伯兰分开，而且他也没有推让的，自己先选了看起来最好的一片地， 而那片地在约旦河东，后来被神审判充满了罪恶的索多玛城就在那一片地里面。事实上，罗德住在那块地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逐渐挪移他的帐篷，后来就住进索多玛城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在创世纪十三章。如果你刚刚翻在十二章的话，现在是下一章，创世纪十三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就是像这样，他总是会纪念神啊，他无论到哪里，总是找到聚会，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可是罗德不一样，他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他们没有办法同居。后来下一节说，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相争。理论上罗德应该要知道他的祝福是从亚伯兰来的，他不应该跟亚伯兰相争的。可是第八节，亚伯兰就主动的对罗德说，你我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汁，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十二节一起读好吗？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后面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也许我可以这样讲，罗德选择了短期获利的路线。他看到的是现在，他很快就发达起来，可是终究他无法跟亚伯拉罕一起共享神为天路客所预备的福分。我觉得这一个故事跟我们息息相关，对吧？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也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像亚伯兰一样，你留心的是天上的城，还是你像罗德一样，你追寻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发展？这里其实提到一段话，是很多么警戒人的话，就是罗德所选的那一块地，圣经形容说在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诸城之前，那个地看起来像伊甸园，像耶和华的园子。这世界就是这样，你有时候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天路客，他们会在信心里面看见神的话语告诉他们的是内在的，那才是永恒的祝福。所以罗德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你知道今天的乐透这个字，知道乐透哦？乐透叫 lottery 对吧？ lottery 的源，这个字的源头其实就是 lot， lot 那是抽签，一个签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没有明确的查到这一件事，可是我觉得好几个民族的语言里面都有这个字，有可能是出自罗德的，他做的选择就像抽签一样。这个字在好几种语言里面 ，lot 这个字在好几种语言里面都有赌一赌运气的意思，赌一赌运气。所以罗德他选错了，所以他赌输了，我们要小心，不要像他。本来约翰的天路历程里面提到那个基督徒离开将王城要走天路的时候， 也有一个邻居跟随他，像罗德跟随亚伯拉罕一样。那个邻居本人愿意给他的名叫做易迁，就是很容易改变，迁移搬家那个字啊，易迁，英文叫 pliable， 你们懂这个 pliable？ 很倾向于，很容易改变的 ，pliable，pliable， 嗯。他听基督徒的描述，提到添加，他就很羡慕，所以他跟着他出了江王城。可是不久以后，他遇见困难，掉到忧郁潭里面，他就觉得不好玩，就回家了，就掉头回去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说要成为基督徒，就有点像这样。他们可能看到其中一个好的事情，他们就说要来跟随。可是有可能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不久遇见一个挫折，他们就离开了。嗯，真可惜的事。嗯，我勉励今天要受洗的诸位，你所做的决定是一个宝贵的决定，一生之久的决定。你不要像易迁，也不要像罗德，小心，我们都会有这种危险，就是渐渐挪移帐篷，像罗德一样。嗯，你今天参加聚会，心比较不会挪移帐篷。我们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这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有趣的事情，我们有可能会挪移帐篷的。你大概知道我讲挪移帐篷的意思。嗯，我们要留心这些事，让我们的生命注定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主耶稣曾经提到引到永生，那个路是小路，然后进去的那个门是一个窄门，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也许您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嗯，天路历程里面也有一个窄门，你知道吧？我们刚刚提到禅道只是他看到那个窄门往那里奔跑，当他到了窄门敲门的时候，那个基督徒是很奋力的敲门，里面的人不是立刻来开他，用力的敲门，因为他心里面很急迫。像这样的人一定会得着的。嗯，未来你走了天路的时候，也有许多事情你应该这样认真的敲门，那有可能是一个祷告、读圣经，或者你自己的一个思想，很认真的。等到门打开以后，里面那个人立刻把他拉进去。基督徒有点觉得诧异，他为什么有点粗鲁的这样把他拉进去？他说：“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有仇敌预备好要射火箭对那些敲门的人。”嗯，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嗯。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一点事情就影响我们好好的走进来这一条道路。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出侍奉组的时候，我们潘月英老师在他的学校里面的所带来教会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来了以后很喜欢，很快就说要信主。还没有受洗以前，他有一次好像骑车吧，可能晚上骑车又没有灯，就不小心摔倒，然后他的手表就掉了，而且找不到，就因为掉一个手表，他觉得神没有保护他，就不来聚会了。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撒的种子会不会后来有一天他要回到主面前，我希望是这样。可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好吗？嗯，但是有可能的。进了窄门以后，基督徒在那里得到很多教导，比方他看到有一个人在扫地，扫来扫去都扫不干净，因为扫地就在扬起灰尘来，然后又扫把家具擦干净，一扫地又扬起灰尘来。后来有一个人来洒了一点水，哎，他在扫地就容易了。嗯，在窄门里面的那个人叫做 interpreter， 就是解释者， 启示者告诉他这是什么道理。他说神的恩典福音就像那个水一样，如果你不依靠神的恩典，只是自己打理你的生命，你就会像扫来扫去人人都是灰尘。他要看见那里有两个小孩，有一个小孩急着拿到东西来用，结果拿到的玩具很快就搞坏了。可另外一个小孩他能够忍耐等候，所以后来他得着的东西是更美的，这是很好的一个启示。上个礼拜还是前几个礼拜，我们做品格教育讲过这个，对不对？我们是用棉花糖吗？讲到这个，如果他们这是真正他们做过的实验，一个小孩子如果他愿意选择等十五分钟拿到糖不立刻吃，等十五分钟他会多得到一个糖。这是一个比喻的，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不喜欢吃糖没关系。他说像这样的孩子后来长大以后常常生命生活变得更平稳，能够走得更好。我也相信是这样。基督徒过了那里再往前走，就在路边他看见一个十字架竖立在那里，那么吸引他，他就忘了再忘，他一忘背上的重担就脱落了。觉得这个很好。本来约翰没有说，他一进窄门重担就脱落了，一听见人家讲神的道理重担就脱落了，而是仰望了钉十字架的耶稣，那是圣经里面的道理。他站在那边朝着十字架望了又望，直到泪如雨下。你知道那个他背上的重担，他一看十字架重担就掉了，掉到哪里吗？十字架的下方有一个空的坟墓，就掉在那里。那是在讲到我们的主为什么他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喜欢借着这个再一次的想到英国那个传道人斯布珍，他年轻的时候17岁的时候有一个大风雪的日子，他没有办法去他原来去的教会，就只能在路边一个小一点的教会，他进去发现因为大风雪连讲员都没有来，教会只有几个人在那里聚会。有一个弟兄看见讲员没有来就上台讲道，那个弟兄不是牧师所以他不太会讲，他心里面火热，他就读了以赛亚书45章22节，那你说那你怎么讲啊？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读完这个经文以后，读这个经文只要几秒钟嘛，他开始要讲，他实在不晓得要讲什么。他说每一个人都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前面的人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后面的人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右边的人仰望神就必得救，左边的人要仰望神就必得救。他没有像我讲这么快了，一个一个讲。然后他看到斯布珍坐在后面，是他不认识的。他说年轻人，我看你正在愁苦当中，你要仰望神就必得救。斯布珍说他就是给他这样喊了一喊，心就打开了。他正在寻求神，他是一个在基督教家里长大的孩子，他的祖父是牧师，父亲也有点像牧师一样，像我们中间很多孩子是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他开始觉得他的信仰必须是他自己的，他正在寻求，那一天他得着了。后来他侍奉主40年以后，他要求人家在他的墓碑上面放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歌词是说，当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他也是像天路历程里面这个天路可以要忘了又忘。那就是我们在世界旷野与神同行的道路。从那里基督徒来到一个地方叫美宫，他发现那个门口有两头狮子，他不敢进去， 幸亏人家提醒他那个狮子是铁链锁住的，所以他勇敢的过去，发现狮子咬不到他。你想要进到神的更丰盛里面，你也要这样有信心。他进了那个美宫 Paris Beautiful， 在那里要尝到许多美味，享受神的同在，远远的望见以马内利山，而且在那里他穿上全副军装，使他接下去走的天路能够走得更好。这些都是神为天路客预备的，我觉得用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嗯，这也是我给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的祝福。基督在世界旷野中与神同行，他还经历过骄傲啦、绝望啦、怠惰啊、情欲、各种试探、各种危险。有的时候他失败，也有的时候他得胜，可他一直倚靠神，一直手上拿着那本书，那是指的圣经哈。至终他走到天城。所以我鼓励今天要受洗的诸位，要一直在神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如果你有机会买一本基文出版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路历程》也很好，只有他们出版的包含了上下两个部分。当基督徒进了天城之后，那是指他死后进了天堂。本人约翰说，他就看见在路上基督徒遇见的一个人叫无知 ignorance， 他当初自己找了捷径来走，没有经过那个窄门，没想到他也走到了天城门口。当他要进去的时候，天使不让他进去。天使把他扔在一个洞里面。本人约翰在梦中这样讲，他说，那时我才觉悟，不但将王城有一条道路通往地狱，就是到了天堂的门口仍然有可能下地狱的。那是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像罗德一样，好吗？当基督徒进天城，天门打开来，本人约翰说他看到里头的圣经，可是那个门很快就关了。本人约翰说，我看了眼热，深愿我也得以进去。你看见一件东西非常羡慕甚至有点嫉妒的时候，眼睛也会热起来，对不对？就是那个意思，我看了眼热，深愿我也得以进去。那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你今天受洗，我们生命的目标，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大家。我预备要为这几位受洗，我们要唱一首诗歌。